佛说阿弥陀经书抄，各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各位居士，大家早安。请掀开经本第301面，301面，看书文到倒数第六行书文，八功德者，唐义云：一澄净，二清冷，三甘美，四清软，五润泽，六安和，七除饥渴，八长养诸根，具八种功德，利益众生也。观经书开八德，于此小义。持底金沙者，金沙为底，无泥载也。这书文是讲这个八功德啊，唐译本就是玄奘大师的一本，这里边呢是这种八种的功德。第一个是澄净，第二个清冷，第三个是甘美，第四个清软，第五个润泽，第六个安和，第七个除饥渴，第八个张扬诸根，具有八种的功德，是利益众生的。那观经十六观经里的书里边开了八德，和这个稍微有点不同，这后边有说啊。这个池底金沙布地啊，这个就是那个八功德池底底下是金沙做底的，没有像我们娑婆世界这个池子底下是泥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看这个抄，一澄净者，为澄清洁净，离污浊故；二清冷者，为清湛凉冷，无烦热故；三甘美者，为甘之美妙，具之味故；四清软者，为清扬柔软，可上下故；五润泽者，为均润滑泽，不枯涩故；六安和者，为安静和缓，血液循泛故；七除饥渴者，为随紧之渴，筋腱撩肌，有胜利故；八长养诸根者，为长养增长养育身心内外故。观书的八德者，一清，二清，三冷，四软，五美，六不秀，七饮食调食，八饮以无患，于上大通，大通小异。此合清软，彼分为二，此无不秀，彼却润泽，即欲安和，然义者忽见，以澄净清冷，必无秀阿，既清且软，其不安和，料少润泽，故云小义。以右北配六入，此则澄净色入，甘美味入，至运长养诸根，在耳鼻身意皆摄之意。又大本云：大河之下，金沙布地，有诸天香，事无能于，随水散浮，杂水流芳，皆相入之正也。下文说法是生入与法入正也。这段书写抄是解释上面这个书的。第一个这个澄净啊，就是澄清洁净，这个水啊没有波浪，澄清也清洁，很干净，远离了染污啊垢浊。第二个是清冷，是清湛凉冷啊，清净很湛呐、啊、湛然的啊，就是这个清颜色很澄净的，干凉啊，又能够很冷热适度，没有烦热故，没有烦动热闹。 第三个就是甘美，是甘脂美妙啊，很甜很好，具了最好的啊这个滋味。第四个是清软，清是清阳，软是柔软啊，可以上下，这个水可以上，一般水都是水流向下，这个八功德的水可以往上流啊，所以叫清阳柔软。第五任则，就是所谓的均任华泽啊，均义啊，任华广泽，不枯涩，不枯涩啊。第六个是安和，为安静和缓，绝翻汛故。翻汛呢，就是很快的这种洪水，像这个最近呢，大陆上那种洪水呀、啊，这个那就是这个洪水泛滥呢，就是。这八功德水就不是这样，它有安静和缓的功德，绝足均泛。第七个除饥渴，一般水呢只是能够止渴，现在还能够治疗饥饿，有殊胜的利用。第八长养诸根，诸根呢、啊、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增长啊，养育我们的身心内外。观经书里边的八功德呢，跟这个前面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它一个是轻，第二个是轻啊，轻重的轻啊，这个轻浊的轻，第二个，第三个是冷，第四个是软，第五个美，第六个不锈啊，不臭，第七个饮食调食，第八个饮以无患。这个和这个上边呢是大通，大体上是相同，小的地方有差异。那个我们这个经说呢，和清软，把这清软呢合起来了啊，在观经把它分成两个，在我们阿弥陀经里面没有这个不臭这个功德。那么观经缺乏认得和这个安和，在这个意义的文艺上呢可以互相显现呢啊，也因为你澄净清冷必然没有臭恶，既然清扬柔软，岂不是很安和呢？那一定会很安和的啊！要不也少了一个认则啊。其实具备了这些功德，一定有认则的功德，所以叫做小义。要把它配合这个六入，就是配合我们六根呢 啊。那么这就是第一个呀，澄净是色入啊，色尘配合我们。跟这个身体接触啊，色入；甘美是味入；长养诸根呢，就包括了耳、鼻、舌、身、意，通通啊，包括在内了。有大本无量寿经上说呀，这个极乐世界的大河的下边呢是金沙布地，用黄金那种沙子啊布在这个河底的地面上。而且呢，有诸天香啊，有那个许多的这个天上的妙香，世界没有办法能够比喻的，水散浮，随着这个水流吧，薄散啊，这种芬芳，杂水流芳，夹杂在水里边啊，流传这种香气，这就是都是香入的证明。下文里的说法是声入和法入的证明。这个极乐世界呀、啊，就是这样殊胜啊！让我们娑婆世界要修道呢，你非要吃苦不行啊，要忍受啊，身苦心苦。那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它那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全是乐受啊，没有苦受，所以在那里就修道呢，修道就是享乐，这是一个殊胜的地方。下边呢，我们再看这个抄啊，问。甘美清软，除积长根，此方所悟的成然矣。泛水悉皆清冷，悉皆任泽，喝彼水以二独成功德。答：此水虽以清冷，风日则炎，遇火则沸，彼种结火临止，清冷自如，终不炎沸故。此水虽以任得，日晒在干，火鼻在喝， 彼种结火临之，任者自如，终不干涸故。金沙者观经云：真经微曲，真金微曲，曲下皆杂色金刚而为底沙。大本云：存一宝池，底沙以一宝。黄金池者白银底沙，水晶池者琉璃底沙，二宝为池，底沙以二，乃至七宝衣服如是，金纸金沙，文省见故。这段抄说明呢，莲池大师一个是假设与问，来自己来回答。他在问说呀，甘美清软初级掌根呢，是我们娑婆世界所没有的，这实在是不错，是对的啊，这是是功德，没错。这饭水都是有清冷的，而且都有润泽的功能，为什么非要说极乐世界那个八功德水把这两种还单独提出来称作为功德呢？那么莲池大师答说，我们此方的水呀，虽然也清冷，遇着太阳一晒它就热了，遇着火一烧底下它就沸腾了，就滚起来了。在极乐世界八功德水，极乐世界的总北总结火临止，纵然这个坏结这个火啊，结火焚烧的时候啊，那个八功德水啊清冷自如，还是原来的样子不动，没有变，终不延废，始终不会呀、热起来，不会滚起来的。娑婆世界的水呀、也有润泽，但是太阳一晒就干了，火一逼也干了啊，干固了。在极乐世界那边的水呀、纵然就遇到这结火到了，它还是润泽自如的啊，润泽自如，终不干涸故。这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八功德水，为什么要把那个润泽啊、清冷，把它提出来做功德的原因。金沙的观经说呀，黄金作为这个河的渠道，这个渠道的下面呢是杂色的金刚为底沙啊，杂色不是一个颜色啊，许许多多的颜色的金刚沙做底沙。过去我在大陆上到过那个金沙江啊，那个金沙江从那儿走的时候，从四川出来，经过那个金沙江。金沙江那个地方老百姓呢，他就是在淘那个沙，淘沙这样把那个沙呀，一般的沙都过滤下去，就留下那个金沙金矿的沙。第二呢，太阳出来照得很强的时候啊，远远看那个底下呀，就有那种很微弱的光在闪，那也是造物的一个奇妙的地方。而极乐世界呢，那个时候因为还没遇到这部经啊，还不知道。现在呀，有的时候读的这经，想想哦，那个金沙江大概，那极乐世界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渠道底下呀，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个要金啊杂色的这个各种的沙子啊，那种沙子不是像娑婆世界这种沙子啊，各种宝七宝成的沙。大本啊，《无量寿经》说呀，存一宝池，存一种宝做的这种池子，它这个底下的沙子也只有一宝，黄金池它叫黄金沙啊。那讲黄金池啊，白银底沙啊，水晶这是二宝了啊。这黄金做池，白银底下的沙子是白银做的哦，这个池子很好啊，黄金的池子，黄金四边是黄金做的池子，底是白银的底沙。那水晶做的池子呢，这个琉璃底啊，这个渠道底下是琉璃沙，这个两宝二宝做池子的这个底沙也是两种的，乃至七宝一直到七宝啊也是这样子。现在呢只是说到金沙，在文字上啊省略方便的缘故。这个小本的阿弥陀经，就是我们诵的阿弥陀经啊，它就是提纲挈领的重要的说一下啊，便于我们呢、受持的。实际上要看那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还有十六观经，那说的比较详细啊，比较详细。我们看下面这个书啊， 又大本续保持水滴，覆盖三种殊胜妙用：一、水能随意；二、水能说法；三、欲必尽业。这三种功德，我们下面看这个抄。随意者，大本云：诸上善人入其宝池，造雪身体，意欲令水没足，水即没足；欲令至喜，水即至喜；欲令至妖，至意至静即贯其身，喜入其意；欲令还福，随即还福。调和冷暖无不顺时，开身乐体，涤荡情律，澄明清明，澄洁静若无形，是随本无心，能随人心意所欲也。这段这个讲这个随有的三种殊胜的妙用啊，是讲这个三种殊胜妙。第一个就是这个水呀，能够随人的意思啊。在《大本无量寿经》上说呀，这个诸上善人到这个去七宝池里去洗浴身体的时候，这个雪当洗桨，造雪就是洗洗澡，到这八功德池那个七宝池里头洗，用八功德水来洗身体。假如我们想要这个水要没到我的脚，这个水就没脚；要到膝盖，水就到膝盖；要到腰，它就到腰；要我到腋下，就到腋下；要到脖子，就到脖子；要是水能够起来，就像我们那个盆头一样的冲冲身体，它就能灌溉我们身体，完全能照着我们的意思。说是现在我们不要了，停止好了，回去那水就回到原来那个位置。而且呢，调和很啊，凉啊，热呀，冷暖啊，没有不顺畅舒适的。所以开神悦体，使我们这个心神开畅，身体很喜悦。涤荡情律，把我们这个情志啊、思虑呀、完全的洗涤掉了。那这水是什么样的呢？清明澄洁啊，清净光明，澄清干净。清净的到什么程度？好像没有水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看那好的汽车，就我们那个精舍汽车也这样，看前面它那仪表上那个玻璃，也许我这个眼睛老花的关系，看好像没有玻璃啊，那么清楚。它一摸是有玻璃，那就是那个清明澄净啊，静若无形。那个水也是那样子的啊，那个清明澄净，像干清净到没有形体那样子。这个是水本无心，能随人心意之所欲也。为什么水无心能够随我们的心意呢？心能转物即如来，因为我们这个到了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圣贤呢，他都能够心能转物了，那就是第八地的菩萨要得色字在地要，他们对外界的色法，他心想什么，他就变成什么了，这样子能够随人心意之所欲，正无上法忍的菩萨就能做到这一步。但是初地呢，他还是有出有入的啊，要到第八地以后就得任运自在了。实际上啊，这些个功德呀，极乐世界那些功德，全是我们修行的人内心本具的。就是因为我们有执着有分别，所以自己内心的功德没办法显现出来。假如去掉了我们内心的这种执着啊，那么我们就能够跟极乐世界那些个圣贤一样的，就把这个把大地可以变成黄金，把长江可以变成苏洛。下边我们看抄。说法者，大本云：回澜微澜回流，转向灌注，不饥不吃不饥，安详虚室，波扬无量，自然妙声，回闻佛声，回闻法声，回闻声声，寂静声，空无我声，大慈悲声，波罗蜜声，实力无为不共法声，诸通慧声，无所作声，不起灭声，无声忍声，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声，称其所欲，无不闻者，发清净心，成熟诸根，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是随本无情，善能说诸妙法。这一段说这个说怎能说法，方才这一段前面这段抄啊，就是水能随意，水能随意呀。比如说我们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切的外境啊，假如我们要能够不要说入定哦，定有定国色就能转变的嘛，不要入定，就像一般它是个特级团的表演呢，啊，特级团表演，一个轮子车子，它骑得那样自在，它那个时候啊没有车子像了，它就把那个车子和它两个变成一个了，啊，变成一个了。那个能所合一了，那个时候呢，他在这个法上啊，就能随心所欲了。这是在凡夫的境界是这样的。圣人的境界呢，把你整个这个烦恼情执破掉了以后啊，那你这个能所都破了以后了，那更超出了凡夫境界，不晓得若干倍了啊。这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讲啊，能够想要想随意，要就要我们破除我们自己的情执。破除我们自己的情执，不执着外境就会随心了，一执着啊就不是了啊，就不是了。下面看这段抄说呀，说大满的无量寿经说呀，那个八公的水呀，微澜回流，很轻微的那种波澜，不是平平，它也是有一点的波澜的啊，回转的流注吧，转向灌注，转回转的互相的灌注啊，灌注也不快也不慢，安详虚似，很安稳的，很祥和的，慢慢的流过去，波扬无量的自然妙声，这个水波扬起了无量的啊，无量无边的这个自然的微妙的声音，这些声音或者是佛声，或者是法声，或者是声声啊，寂静声、空无我声、大慈悲声，这些声啊，我们看这个。大家可以看着翻过来看着演义这边呢，这个佛法声声是三宝声啊，三宝声，这个在极乐世界有的圣贤们呢，他已经证无生法忍了，是到升到十宝庄严土，证得在我们说不是用功之后，他用道理一心到极乐世界一生，他就十宝庄严土啊，那他已经当时就能够啊，就能够啊，跟第八地的菩萨一样，那种享受了，他都能知道。在《华严经》上讲啊，这个十地的菩萨，每一地他都是念佛念法念僧，念佛念法念僧的啊。那么方便有余土的众生，最多是阿罗汉呐、啊，还有一些个啊，初果、二果、三果啊，这些四果相的这些个，那么他们还没有证到法身的时候啊。那他也仗着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也能闻到这个念佛念法念僧这种声音，三宝声音。另外这个寂静空无我声是二乘圣者的声音啊，寂静空无我，大慈悲波罗蜜啊是菩萨闻到的声音。这个声音啊，一切的境界是唯心所现的，二乘圣者们就是要寂静，要就赶快进入涅槃，所以他的内心呢就是寂静空无我的，因此他闻到的声音就是寂静空无我的声音啊。菩萨呢就是大慈大悲的，要救度一切众生，所以他闻到的声音是大慈大悲波罗蜜声。实力无为不共生是佛的声音，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呀，这是诸佛的果地的不共啊，不共诸圣的这种声音，这是佛的声音。下面这个通慧呀啊，这里边有通慧，诸通慧声无所作声，不起灭声，这个无声发人声，这个通慧是指的通途的智慧，是指的那个三贤的菩萨说的。这个三贤位的菩萨呀，还没有证的圣，没到圣位啊，没到圣位。这个时候呢，靠圣解在用功，他是得了一般通途的智慧。那无所作不起灭。这个声音呢是初地到七地的声音，初地到七地呀、啊，也是它也是无相的，但是还是有功用的。到了第八地以后就好了啊，这个第七地以前的都是它的断了无明，证了法性啊，这个时候还是有功用的。还是有功，到无声忍声是第八地了。第八地呀、啊、是任运的，没有用功，无功用行，无功用地。第八地叫无功用地。这个时候他听到无声忍声了。什么叫无声忍呢？就是彻彻底底看见诸法无声， 在小乘来讲最低是出果，大乘 要是出地的菩萨才能看到这个。小乘要须陀洹，他看彻证诸法无生，所以这个时候啊，小乘的出果的圣人他要断三界，第一个身见要断掉，他一定断了。你证了须陀洹果，一定断身见，他就知道他这个身体我了啊。第二个戒取见解断掉了，他不会在意非因即因乱吃那些个外道的邪戒，不会了。第三个疑解断掉了，他再不疑惑了，因为他见到了，见到圣道了。这个无生忍呢，是第八地到第九地第十地啊。那么第八地的菩萨啊，断了这个俱生我执，俱生我执在这个第八地断啊。俱生法执呢，要到金刚道后才断，才成佛时候断了。到了这个，他说这个甘露灌顶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大菩萨们呢，修到十地以后啊，要成佛了啊。那在华严经上讲啊，十方诸佛呀，都给他灌顶啊，用光放光，十方诸佛放光灌这个大菩萨顶啊，说自然一个大宝莲花呀，比三千大千世界还大。那个菩萨就坐那个中间，十方诸佛一放光灌顶，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世间上啊，那个这个转轮圣王啊，要登基的时候啊，受的灌顶是一样的。